阿瑞亚，啊，我们说新民开始，咱今仔日下晡安息日的主会，安来唱诗131首，唱诗131首。那首先我要先说一下，说感谢神哈，小弟是北投教会，但是母会就是我们大同教会啊。我其实我能够，赵传道派我来这边，我觉得很高兴哈，真的很高兴能够来母会跟大家分享神的道理。那吃饭的时候我也碰到好多哈，好多好多啊，过去认识的哈，就认识很久了，但因为一直都没有来，再回到这边来。啊，像说我早上也讲到，我现在在普兰社会关怀协会里面，我是担任秘书长啊。早上俊志跟我解释，介绍我的时候说我是理事长，我吓一大跳。理事长是赵四海传道哈，啊，我是下面秘书长，就执行啊，执行他的工作哈，或推动一些工作。啊，讲到这一个工作，很感谢神。当我在10年前进到这个协会的时候呢，那时候预算只有100出头的预算啊。但这10年下来，感谢主哈，工作非常的同工啊，神的同工啊，大家之间的同工啊，然后预算已经编到1000多万了，膨胀了差不多10几倍。那这让我想到说，一个事工，今天我们要来讲的，从城墙重建来谈教会的带领，就是有相关的，我就想到说。我现在在学会里面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平台，其实真的是很感谢大同教会的母会。他在10几年前，好像江中铎执事啦啊等等哈，我早上讲的哈，陈执事啦等等哈，阿嬷，还有当时张传道啊，张长老啊，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想到以社会的变迁、社会的改变，然后要成立一个对外面 来讲他可以接受的一个福音的平台，所以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一个普兰社会关怀协会，对外来讲它就是一个很中性的一个协会，但对我们组内来内部来讲，它就是个福音平台，要推广我们的福音到各个地方去。没想到这十几年来却蓬勃发展成这个样子啊！整个预算呢，总北区只给人事费用跟房租等等80几万而已，其余的缺口1000多万都是来自于外面来的，包括政府给我们的，就有差不多超过500万。所以就等于是说，政府花钱给我们来做传福音的工作，这是一个很过去让人想象不到。但是如果没有过往的那一种，我们母会的这一些长职执事们的那一种高瞻远瞩主的这种想法，那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那近期来讲，比如说我早上也讲过了，我在几年前在推广这个教师，像我们在座很多都是我们协会里面的生命教育的老师。那生命教育老师我们要受训，我们要有整套的受训的时候，我有一次请我们贤哲执事去讲，我早上也讲过，他有一句话让我非常深刻，他说希望这样协会的一个工作能够让地方教会能够结合，能够让地方教会也能够了解到协会在前面冲锋陷阵，怎么样把整体的教会整个带动起来，借由福音的工作带来。我觉得这是非常对的一个想法，感谢神。那我今天下午就是要用这样子一个城墙重建来谈教会的带领啊，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请放下一页。首先我们知道哈，讲到先下一页一下哈，先再下一页。好，我们先看了重建两个字，那必然是一个破坏。那为什么会破坏？我就先谈一下这一个历史的背景哈。首先我们知道，在主前597年的时候呢，巴比伦王呢尼布甲尼撒王呢，他就是把整个以色列国哈整个打败。那以色列国当然就是因为没有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善的事情啊，神借由这个外邦的这样的一个王朝，那灭掉了以色列国，所以不仅是灭掉他们，还掳走了第一批的犹太人。哎，这个犹太人的表现得非常好啊，所以甲后倒修补哈。第二，隔了没十几年以后呢，巴比伦王呢又再来一次，因为以色列人真的是太聪明也太厉害了哈，所以就第二次又再掳去了。第二次掳去了大概在接近8万人哦，所以就整个要来掳人，当然一定会有破坏，就把当时候的圣城呢整个都破坏掉了哈，就一直这样子的来来回回，一直这样子，以色列人就这样子被外族给这样侵扰，然后被拉到外，被抓到国外去了。好，被抓到国外去，这就是他的历史背景。那么耶和华真神真的是很疼爱他的百姓，他所拣选的以色列百姓，左手拿鞭，右手呢还是保护着他们。所以耶和华兴起的当时候的国王，尤其非常有名的波斯王古列，在主前大概是559年到530年，也就又隔了这50年当中，出现了一个古列。古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波斯的，也就是阿拉伯人的一个政治家，他了解到说要让犹太人能够更安定的生活，能够更安定的对这个社会有帮助，必须保留他们自己的信仰跟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真神。那他也封闻了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真神是真正的真神，所以他下了一道命令，他让以色列人呢能够回去重新建造，让他们能够崇拜，在被抓到这个离他们以色列国大概2000公里的这个地方，这个波斯的这个地方呢，啊，我们等一下我们看下一张图，啊，就这么远的地方哈，我这边没办法指哈，啊，从左边到右边这个哈波斯湾这个地方大概是2000公里的这个地方哈，啊，能够在这个外边的地方呢，波斯啊这个古列王呢，一样允许他们能够在地崇拜，用他们的犹太人的方法去崇拜耶和华真神。所以使得他们的这种信仰能够在外邦人被掳的过程当中还能够保留下来，这是神的对他们的，虽然有惩罚，但仍然为了他们的信仰还是保留了他们，这是这个过程。所以在这样的前进之下呢，才有所谓的能够回去重建。请回到上一章。好，所以这过程当中呢，就一批一批的，从这开始就开始有一批一批的，因为古列呢同意他们回去的，所以从主前536年呢，所罗巴伯带领的第一批5000个人回以色列重建圣殿。 那这一次的重建，第一次的重建圣殿呢，只是一个小型的重建圣殿，啊，那在第二批的时候呢，是主前458年的时候呢，就是以斯拉先知呢带领大概只有5000人。这一次的回去的重建，并不是物质上的重建，只是大概是信仰上的重建，告诉他们怎么样重新敬拜。因为你想想看，一个国家被灭国了好几百年即便说还知道是他们信奉的是耶和华真神，但是信奉的过程，因为他们彼此之间跟外邦人通婚的关系，他们根本忘记了什么叫做崇拜。所以以斯拉先知回去的是先做信仰上的复建，信仰上的一个重建，这是第二次的回去。好，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三次，也第三批是在主前445年的时候，尼希米。啊，尼希米先知其实跟以斯拉先知是同一时期的。好，那这一次呢，他带领了大概是4万多人回去重建，花的时间非常短，但是却做的工作非常非常的伟大，非常的伟大。我们就要想要从这个地方里面，这件事情里面呢，来跟大家前段这个地方来跟大家分享，到底他是怎么做到的，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东西？啊，请翻下一页，再下一页。我们知道哈，当然刚刚前面有第一章的时候有讲到一个事工的一个能够成功，当然很重要的是必须要耶和华真神主耶稣的同工，整个承建的工作才能够顺利的完成。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在神的这样子的带领，同工的带领之外，带领者的人格特征、带领者的方法跟他遇到事情的态度，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所要学习的。那么难能可贵的是，待会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以尼西米的先知他的本身的这一些做法跟他的态度跟他的那种积极性呢，不仅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做所谓的福音工作也好，任何方面的事工方面也好，可以得到帮助以外呢，他就算是在外面的事业上面，我们也可以从他身上呢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启示。所以让我们感觉到说，即便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圣经上能够留下来的这些过程，都是变成我们不管是在属灵上或属肉上面的生活，都给我们莫大莫大的帮助。这就是神道理全备跟他奇妙的地方。不要以为它只是一个历史书而已，不是这个样子，它是充满了神的恩典跟神的智慧，它可以让我们看古至今完全一致的，完全一致的。所以第一点，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尼希米他为什么能够接取这个圣工，而也能够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事工，啊，他的人格特征是什么？尼希米的顺利能够回故乡的原因又是什么东西？好，现在我们请翻开尼希米记第一章。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好，那我念就好了哈。第一章第一节哈，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我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的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来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的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第六节，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的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耶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吩咐你的仆人摩西的话语，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归向我， 谨守遵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上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拣选立为我名的居所。我们先读到这个地方。首先我们看完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真的会起鸡皮疙瘩。怎么说呢？他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这样的一个事情，先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啊。PowerPoint 先把它显示出来。尼希米是主动，他是一个愿意，他的人格特征第一点是他是愿意负起守望者责任的人。尼希米他主动的关心，他认定。我们再看一次第六章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话，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当我读到这句话，我吓一大跳。我跟大家讲，尼希米根本是在国外所出生的，他根本没有回去过耶路撒冷，因为他是爸爸妈妈被掳到外邦巴比伦去的时候呢，在外邦的地方结婚生下来的孩子，他根本跟耶路撒冷被破坏，几百年前被抓被掳，然后圣城被破坏，根本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他竟然这样子祷告说，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他扛起这样的责任。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耶和华曾经跟以色列的那一些守望者，犹太的守望者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以西结书，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呢，怎么样？耶和华怎么样对待所谓的守望者？他是怎么说的？33章的第1节到第6节，旧约圣经1011页。33章旧约圣经1011页，33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哪一国的民就从他们的中间选立一个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个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了，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第5节，他听见的脚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第6节，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至于民不受警戒，刀剑来了，杀人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上面的罪。这六节当中，耶和华跟以色列百姓讲得非常明白，我今天让你们掉在这个刀剑之中没有错，是因为你们犯罪，但是我要你们在当中兴起一个守望者，而守望者的工作是什么？就要做警戒，就要负起责任，不能够当作没事，那是别人的事，不是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好，在家里面也好，我们都是某一个程度的守望者。当你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能够不谨慎吗？所以一开始我希望大家先认定尼希米就是负起这样的责任。耶路撒冷旁干尼撒玛底呆跟那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一个 ABC 生长在生活在国外的一个外国人，但是他却是说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这是多么可敬畏的一种态度，这是真的很可敬畏的一个态度。第二，我们再来看他还有什么特征。我们继续看一下第二章。第二章，亚达薛西王20年尼善月，在王的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王我素来在王的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害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够面无愁容吗？”第4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的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 到我的列祖的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几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就欢喜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欢喜，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省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我诏书，通知管理王陵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属宫殿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的房屋使用。王就允许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我们先读到这个地方，接下来就是很妙的一件事情了。他自己从来没有回去过，然后他做了什么动作？我们先看第一节，再回过看他第一章。基斯牛月的时候呢，二十年基斯牛月的时候，差不多是在十一月、十二月的这个时间，他听到这个事情，他哭了。他哭了以后呢，没有就这样的垂上下去，然后就半呼吸啊，算了，就这么惨，我就看了，我也没办法。没有，他祷告，一直到二十年的尼撒月，差不多三月份，他整整大概祷告了三四个月。然后他是做九正的，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个外国人，竟然能够做到九正。当时候的九正比宰相还大，因为九正是负责国王的吃喝，所以他可以随时拿掉国王的命。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他是非常被国王给接受的，被国王给接纳的一个外国人，而可以做到这么大的职位。就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你再看他最后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工作，回去的工作，他是个酒正，他只不过是难过他的家乡，他未回去过的这家乡，然后面带愁容而被国王看到了。国王只因为他这样面带愁容，就马上知道读出他的心事。你看他们之间是多么的 close。 所以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外邦人的公司上班，大部分很多人会这样想啊，外邦人的工作，我是信耶稣的，跟他们是格格不入。对，你比较崇尚，你比较高尚，没有错，我们是被重价给赎回来的，没有错。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在你的工作上面忽略了你的尽职，因为你不知道你在这个工作上面的用心，何时何地主耶稣要用你这样的用心而来发扬福音，而来在你的身上让别人看到神的光荣，看到神的荣耀，你并不知道。就如同尼西米，不是他在外国表现得这么好，你看一个国王只读出他的面貌愁容，马上可以想要帮助他。你可以这样想象，他是国王，亚达薛西王是国王，你是我外国人抓过来的，你是外国人，我给你做了这么高的位置，你竟然面带愁容的来看待我，我马上把你抓出去砍了，都有可能是这样的。但亚达薛西王却没有这样做，却能够读出他的心事，你就可以知道他平时的表现有多好。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说谈说爱心，有时候你看到某个弟兄姊妹愁眉苦脸的来教会的时候，你赶快躲他。最近股票如果不好的话，他是不是赔了钱？不要跟他讲太多话，免他跟我借钱。你会吓得半死，你还不见得能够真的用爱心去关怀他嘞，更何况是国王跟这一个属下，他拥有生杀大权呢，他还这个样子面带愁容，而却能够满心的被感动了这个国王，而能因为他的面带愁容而得到了这一个重建的功夫的机会，这不是很妙的一件事情吗？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请 PowerPoint 都回来了，让我想到一个事情。我们在想一件事情，约瑟也好，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另外有一个更有名的故事，是乃曼元帅的夫人旁边的那个不知名的以色列人的小女子。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乃曼元帅的恩典，乃曼元帅的这件大神迹是从哪时候开始的？哪时候？就是那一个不知名的小女子。这个不知名的小女子怎么跟她的祖母怎么说？我巴不得我们的主公到我的家乡，让我的家乡的先知来医治他。怎么医治我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我有把握，我们就我巴不得，巴不得哦。各位，这个糟糕啊， 是去用掠去遐做查某干呐，小女子，圣经上连名字都没有写出来哦。这个祖母竟然呢相信了这些话了，然后将这些话呢转给乃曼元帅，乃曼元帅并没有这么说。啊，你是一个主人，你是个主人。那个查某干呐是去用掠来，啊，伊的话你也咧听，他的话可以听吗？你怎么听这查某干来话呢？他叫我去找那个敌国，找那个被我们灭掉的国家的人去医治呢？那这，他可以这样子不相信呢、啊？他竟然没有。乃曼竟然满心的相信以后呢，还跑去跟国王讲，说我家的那个小女子如此这般讲，说巴不得。好，这下子问题又来了。国王也可以说，你是我这个国家的大元帅呢，你怎么听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小女子？你把我的脸放在哪里？他也可以不要这样啊，不要吧，你太离谱了吧，我们这个国家难道没有医生吗？干嘛听你那个小女子的？国王竟然没有，不仅没有，他还怎么样，还写了一张诏书给以色列王说，你要给我治好哈，我现在乃曼元帅要去那边治病，你如果没有给我治好，你给我小心一点。那以色列王看到那一封信，在那边哭啊，在那边叫，这明明是要我死嘛，哪有得大麻风的这种绝症呢？要我要来我这边，然后一定要我把他医治好，说我没把他医治好，他要拿我的命。国王在那边鸡飞狗跳，在思考一件事情，这个小女子的一句话能够得到国王的相信，让国王都能下诏书完全接受，可见得全国的人都认识这个小女子。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小女子所有的行为，她在外邦人的工作是多么的容神一人，多么的取得信任，哪知道会有这种事情让她传福音呢？我们哪知道，她也不知道，但竟然因为她的尽责任，她只是在外邦人的家庭里面做一个善工，神就动工了。所以我常常规劝我们的弟兄姊妹，尤其年轻人，你一定要在你的服务的岗位上面呢，好好的尽你的责任，表现出你是真正的耶和华的信徒，你是真教会的信徒。所以常常都开玩笑，不怪咱教会兄弟姊妹常常拢会带我帮给我帮，因为表现太好了，拢叫了去啊，弟兄也被追走了，对不对？很多很多弟兄在外面都表现得很好啊，那女生追到教会里面来，你知道，就为那个弟兄，你知道。啊，当然你会说我们要嫁娶主内啊，当然一定要啊，没有错、啊。但是实在是表现太优了，那问那个姊妹来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我们的弟兄？哈、啊，整个公司就你们这个信耶稣的这个弟兄表现太好，从上到下大家都好喜欢他，我怎么会不喜欢他？我要嫁他，嫁这种老公啊？是啊，对，这从某个角度来看，当然很好了。当然我也劝那个弟兄哈，哎，你也差不多哎哈，要给他讲清楚，人家都追到教会里面来哈。当然这是一个题外话，但我认为这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容神益人 啊，感谢神 啊，就开个玩笑，我以前大学是被人家追过哎，那姊妹也是这样，那个外邦的姊妹也是这样讲，我第一次从你身上看到信耶稣的人真的是像个耶稣的人，以前我认识信基督的都是骗人的、啊、你比较像、啊、你比较让我能够接受啊，可不可以当你的女朋友？我说啊，可以的，不过是普通的女朋友，不是那个女朋友。哦，所以感谢神，我最后娶的是主内的哈、哦，我还是把持那个原则，要嫁娶主内啊、哦。但至少我们在行为上面要能够吸引人，这是应该的，这是应该的。好、哦，这是他的第二个，他是一个称职的。往下一页，第三，他除了痛苦难过以外，他会收集所有的资料，他事先收集了很多的资料。所以我们可以一口气刚刚读到第二章的后面，第二章的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并没有被这个答应国王亚达薛西王答应以后冲昏了头，他反而要求了两张诏书。第一张诏书是保命书，他要一个诏书就是让他能够安全的通过大而审西，那个诏书是不准有人杀他，一定要让他通过。第二个诏书他不能够两手空空的回去要干嘛，所以他要材料，所以他非常的清楚他为什么要那个保命诏书呢？我们可以从第二节、第二章、第四章等等去读到，当地的以色列的那个地，犹太国那个地方，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已经有四个利益团体， 政治团体已经把持住了。当他们听到风声有一个从本国的那一个宗主国要过来跟我们来分担这个利益的时候，这四个人，这四组人马呢，开始集结起来想要他的命。他也知道这个消息，所以他并没有被冲昏头。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圣工在带领的时候呢，不要一高兴什么都没有想到的，哇，就是这样啦，继续这样，没有去思考这个环境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有没有什么危险，我们要事先怎么做准备。他不会这样，他非常的冷静去思考有一些问题。好，我们可以看第二节，第二章，等一下我们就免得不，第二章的十九节，但何伦人三班拉变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伯拉人亚拉伯人基善听见了就耻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做什么呢？要背叛国王吗？你看你要背叛是不是准备要告状。你在读到第四章的时候，第七章的时候，这四个人为时无时无刻在定他，就是想要把他定下来，想要杀了他，想要杀了尼希米。你读到后面你就发现到就是这样，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他在第一章这个地方所做的事情有多重要。他如果没有要到这一张保命诏书，他马上被杀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知道怎么样做事情的人。请下一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最更重要的一个里面，他到底是怎么来从事做这样的事情的。尼希米他的做法是谋定而后动，秘密不张扬。好，我们先来再读一下第二章的第九节。王派的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何伦人三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要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的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情，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视察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直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我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的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的工作人。这一段我们可以发现到他重建有三个步骤，三个阶段，先视察，然后视察过程当中知道问题在哪里，他就开始计划，然后才开始推动工作。他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实际上了解问题的所在哪里，所以我们要亲自下去看问题，不可以在那边听报告，要实际了解就要实际去看到底情况如何，他有多严重，我才能够针对问题去改善。所谓的有问题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不了解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有问题说没有问题，而不面对问题，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好像都绕口诀一样，但实际上问题都不是问题，真的最大的问题是不愿意去了解，不愿意去面对，才是真正的问题。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他的做法是怎样，他开始先谋定，他开始计算。所以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我们可以翻一下，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也要说他也要我们先计算一下，我们盖这栋房子需要用到多少的钱，多少的东西，免得盖到一半盖不下去被讥笑了，这主耶稣跟我们讲的。可见得做任何事情一定都要有预先的计划跟准备的，即便不周详都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做这样的动作。再来，我们PowerPoint 往前翻一下，再往前一下，我看一下。好，再往前。好，我们说他走这么样的这么远的一条路，两千公里左右，他消失了这三天， 他完全最后边讲到说十七节十六节讲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去哪，他消失了三天。他那一种爱心，那一种渴望工作的心呢，完全表达无疑。你想想看，以前没有高铁，没有飞机耶，走了2000公里，马上下了马车，马上骑着牲口，默默的赶快去巡查，把问题都记录下来。我还记得有一次呢，我带我太太有两个孩子，我开着车，然后要去花莲啊，去度假一下。开了车，开了4个多小时，到那边五星级的饭店呢，我太太马上说：“哇，好累哦，你去买东西，我们出不来的，我们累得半死，我们要躲着。”光是坐车，我说我开车我都不叫累，你们坐车来叫累。你想想看，四小时而已，他都叫累了，他却没有。他这几个月的这样奔波，一到了地方马上消失，马上进入工作，那一种渴望为主而做的那一种心情，好忘却。所以那种内心的那种感动啊，是驱使他愿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最重要，带领者应该要有的情操。下一章，再下一章。好，他这三天就在看这样的城墙，这边都有讲到，你可以看这个城墙有破坏的地方，就在左手边这个下面那个左手边，他甚至连牲口都不能够骑过去。你看被破坏到什么地步，他要下来牵，他一五一十的把它记载下来了，啊，一五一十的把它记载下来，这个就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好，我们再往下看，啊，那这一章，那这一章，第三，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尼希米的重建的方法跟他的步骤。简单的讲，尼希米他做这件事情，我们简而易之就是一句话，他鼓励并且点燃众人的热情开始。今天一个带领者不可能完成所有的工作，他带领了4万多人，再加上当地的那一些百姓，顶多是2万人，加起来6万人，6万人要完成的工作，怎么可能他尼希米一个人做呢？说他用了什么方法？很简单，他用了一套方法，很好的管理的方法，一个原则，激励大家，他鼓励大家一起做，激发斗志，引爆热情，只带了4万多人，再加上原地的人，能够完成那个工作，很艰困的工作。你知道他们工作几天而已了？52天。圣经上没有记载死了一个人，就让我想到我们盖101大楼的时候，盖了3年多，死了好多人。下面不是有牌子吗？101大楼下面不是有牌子吗？你想想看，现在的工程是很多的机具，还要盖3年多，只是一栋高楼大厦，而死了那么多人，他们。人更多，好几万人，只用了52天，没有死半个人，也没有现代的工具，这是何等的厉害！所以没有事先的准备，没有办法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管理学上面常常说到一句话，说领导者有三大类，一大类就是上中下三大类。我们先看下类的人，就是呢自己呢埋头苦干的死拼，然后员工在旁边看，啊，无到底都头家是咧拼啥，我拢看。这叫做最下等的带领。第二等的就是说，哦，我跟员工一起拼，然后我做一栋，员工也会跟我做一栋，好像感觉起来蛮不错的，大家都往前走，啊，要累大家一起累，啊，这只不过是中等的一个管理者。上等的管理者是怎样激励大家，把所有理想分析清楚，鼓励大家跟着这个理想，他在前面带头，而周围后面的工作呢，员工努力的帮他一起完成，也就是塑造带领者跟员工的精神是在一起，但是工作是分摊出去的，大家把了解原则、了解目的、了解工作内容而分工去完成，这就是高等最高等的带领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接下来要来分析他是怎么带领的，很厉害，很厉害。接下来我们往下看，在下一页，简单的讲，我把它归纳成为6点：激发斗志，引爆热情，要有步骤。我们从这当中里面，从第二章里面，我分析出来它有6点，我们可以学习。即便你将来或者你现在是有公司的人，你也可以照着它这样做。我们先再来读一下17节，2章的17节。以后，请把这2个字可以框起来。 以后，然后他一个逗点哈，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啊，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十八节，我告诉他们，我们的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就奋勇做这三工。十九节跳过，二十节，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好，我们从这一段里面来分析，他怎么个带领，怎么个激发斗志引爆热情。第一，他抓住时机。你看在第十六节的时候，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保密。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以后，他开始说了下面这一段话。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传道书九章十一节，那你告诉我们，成功与否是在乎当时候神所赐给你的机会。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圣工的时候，做事工的时候啊，我们要把握住机会。常常在做负责人的时候，来邀请别人起来共做什么事情。哎呀，这我现在不行啊，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时机还没有到，大家都认为时机还没有到。最好不要压在他身上，每个人都认为时机还没到，都不肯愿意去想到底今天人家来找你做这事情是不是就时机到了。你看他已经说到前面都不讲，后面以后我对他们说，这个以后就是抓住时机了。所以第一点，你要抓住时机。有一个小笑话讲的，有一个人，他呢一心依靠神，他认为都是神都要依靠神，任何事情好。有一次他遇到大水淹水了，淹水的时候你淹到了腰了，人家就赶快呢，救生员来了，就赶快呢，丢了那个游泳圈给他，赶快让他套上来把他拉上来。他说不要，我要继续祷告，因为我知道神会来救我。好吧，好吧，他就继续祷告。第二次他继续祷告的时候，水淹到已经到这个床铺了，已经到这个冰箱都淹到了。他又爬在那个冰箱上面，人家开船过来了，小船开过来，你赶快跳下来，我赶快救了，水太大了，不行不行，我一定要靠主耶稣，我一定要请主耶稣来救我。好吧，你不下来继续祷告。祷告到最后的时候，淹得很高的时候呢，已经淹到屋顶了，人家直升机开过来把那个救生缆索呢丢下来，赶快爬上来吧。他又说呢，我不行，我一定要依靠神，我要祈求神呢亲自来带领我走。啊，他又不上来。啊，不上来，结果呢最后淹了，他最后被淹死了。淹死了以后呢，他到了天使那边，天使要把他带走的时候，他就很埋怨呢天使说，为什么我这样一心一意的依靠神，要等待神的时间，神都一直都没有出现呢？这让我很纳闷，不是要依靠神吗？专心依赖神吗？天使就很难过的跟他叹了一个口气说，有啊，你祷告我们都听到，第一次我们派的游泳圈去你也不拿，第二次派的小船去你也不坐，第三次我们丢了绳索你也不爬，你要我们怎么办才好呢？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神的机会给我，我都没有把握住。所以有时候我们太自以为说，用自己的方法去想神应该是什么样态来形成在我的面前才叫做神的旨意，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想法，我们没有抓住时间。你记住，当你听到这个消息就是那个时机了啦。尼希米就是这个时候抓到这个时机。第二，他描述事实，你要人家工作你一定要讲事实。他怎么说？我对他们说，我们哦，不是你们哦，我现在是跟你一起的哦，把我放进来了。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的荒凉，城门又怎么样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讲述事实。今天那个带领者，你只是说我要做什么事，我要做，但是你根本没有看清事实，你怎么去带领人家？尼希米把事情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你们做，为什么要起来重建，因为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受大难，我们被凌辱，这就是事实。有时候我们开会说啊，派天爱为卖供、哦、我不要讲、啊、为了爱心、啊、不愿意把事实讲清楚，下面呢听了搞不清到底在做什么事情。有问题就要大声的，就要勇敢的来分享，面对问题把事实讲清楚，才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尼西米很勇敢的讲，我们就遇到这些事情，这没有什么好丢脸的。以前我们的祖先做错了，这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遭受这样的大难，受这样的凌辱，这就是事实。我跟你一样，承受这样的事实。第三，你提出了这样的事实没有错，但是呢，目的是什么？你要提出愿景。所以接下来他马上提出愿景，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们的愿景是什么？只要我们肯做，不要担心。我们的愿景是什么？免得不必再受凌辱了。这就是我们愿景。当我们悔改向神祷告，当我们悔改一起用心的把圣殿重建起来，我告诉大家，我们不再受凌辱了。这就是愿景。当我们用心的时候呢，以后我们大同教会这一层根本坐不下，我们可能要旁边把它买下来。这就是愿景。我是随便讲的，大家不要当真，就类似这个样子。你要提出个愿景，比如教会最近要重建，然后我是重建委员会的主席，所以什么问题都在我这边，我就要主席很多。那我第一个概念我就说，我希望我们委员会所提出来是个愿景，不可以哪里破哪里修，哪里怎么样哪里修，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思考到北流教会将来以后的30年，我们要怎么运用这间教会，要有这样的规划，而不是现在头痛医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这个样子的。你必须提出愿景。所以我一直要求大家分组去规划，然后规划出来做一个很好的 PowerPoint 来跟信徒解释，来跟信徒说明，然后降低最多最多的杂音。当我们准备好，杂音就会消失。带领者没有准备好，杂音就会更多。这个就是尼西米的做法，这就是尼西米的做法。他提出了愿景，好，提出愿景，那怎么做？怎么激励他们？我们继续看下去，非常棒。第十八节，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好，先读到这边。他开始见证，他说，我就对他们说，王怎么对待我，我怎么祷告，神怎么垂听，然后国王就给我两张诏书，如此这般。这是出自于像刚刚我们的第二节那边的第八节的后面，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感谢神。我常常当教牧负责人的时候，请人家来做见证，每一个人都给我这样推。潘老师，没啦，你别叫我，我们家没什么事情，没什么见证。那隔壁那蛋的，那他们，那蛋兄弟他们，生意做得很好，那赚大钱，你叫他说，怎么样？大家都想说怎么样？大家都想说，什么叫见证？被车子撞了没有撞死，得癌症祷告好了啦，好，这叫见证。你如果外邦人来听，教会，你们教会见证都全都要死死不去的，再救我，这才有见证你。很奇怪，都说一些很黑惊，你听，然后又要自己很有信心的，这样靠基督怎样怎样，当然这是见证。但是刚刚这样见证，我就说，你们女儿嫁一个好人，你们后生考条台大，你们翁又接了很好生，这不是见证。哎呦，不能说了，说出来像巅峰神，我死了，神的稳定说出来像巅峰神。你一米敢有这样？你心里有这样子吗？我的巅峰神，国王很喜欢我的，所以给我两张照片，你看我这么伟大，他敢这样？他的心态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啊，他是把神的恩典见证出来。如果今天我们的见证，每个人都来见证他怎么样受神的恩典，而不是被撞没有死，不是这件事。孩子用心怎么样如此这般，我们怎么样，包括我的狗一生就生三胎，哇，好棒哦，好漂亮的狗，怎么样都是恩典，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用这种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众信徒，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每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是用互相的关爱、神的恩典在激励对方，这才是真正的恩典啊！哪是恭喜你巅峰神呢？不是这样。一年前我破病，主要说给我同健康的，我最引以为傲的健康，突然间拿走，我差点挂掉。你现在看我，我现在是颜面神经还受损，我现在看你们还在晃，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还在晃，所以你看我要扶着，我现在整个半面的颜面神经是受损的。我在半年前眼睛嘴巴都是这样子的， 我那时候刚生病的时候很夸张啊，所以现在很多人找我去讲做见证，做这个见证，包括石牌哪里都有，我还上个月去，连屏东都来找我去做见证，屏东啊，讲了三堂课啊，包括这个见证，那么福音茶会找我去讲，像这样子我很多工作，我现在有三家公司，我每一家公司都感谢神，都发展得非常好。虽然我是当老师，但后来我不想当老师，我就把那一些补习班的工作给别人了。然后我成立了一个保养品公司，天然保养品公司，卖得很好。现在很多人，国外很多人都来跟我下单。我是个本土的公司，就因为为了传福音而创造这个公司，做得很好。然后又开了一个检测公司，大家都认为那我可能你就有行李了，结果呢，生意接不完。这就是恩典。我今天跟你讲，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也有那一种，这一场病让我整个人生整个大翻转。我现在每天如果不祷告不读经，早晚不祷告不读经，我根本没办法出门。你们很难想象，晚上一定要读经半个小时以上，我才有办法非常的安静非常安稳祷告。以前都是知识性的信仰，但现在不是，现在是生命的改变的信仰，在我身子心中。我希望大家能够慢慢去体会，恩典处处都在。尼希米用这样子的一个正向的一个讲法来激励他们，他得到什么效果？你看他得到什么效果？看下去，难怪会成功。继续往下看，十八节我们再读一遍。我告诉他们，我神，我神哦，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这个时候都还是单数哦，好，我就见证他自己哦。讲出他自己的好处，他怎么得恩典的，并我对我所说的话都是我。讲完了以后呢，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更可怕的是下面那句话：“于是他们奋勇做这三工，感谢主。”你看这得到什么结果？共识产生了。抓住时机，描述事实，提出愿景，最后的一招，见证神的恩典，推动最后的一把，最后共识出现了。本来是对他们说，最后这些百姓怎么说呢？我们起来吧，把他拉为一起，我们起来吧。更厉害的是，奋勇做这三工。什么叫奋勇？奋勇的意思是，以前我在讲，我在当教牧负责人，同时当那个宣道主负责人的时候，请人家当班负责或者主负责，通常都听到这样子：黄老师，不要让我挂名字，我一定会帮忙，我一定会怎么样啊，我一定会，但是就是不能挂这个名。这个不叫奋勇，这个叫有春的时间我摸摸来走，安尼就好啊。奋勇是怎样，你知道吗？黄老师，没关系，我来当这一班的班负责，我来当这个主负责。黄老师，那个厕所坏了不用找外边来，我自己来修，我都会修。黄老师，天花板这个不好，我自己来弄，不用花钱。这个叫做奋勇，主动愿意做，这叫奋勇。他们已经达到这样的效果了，不仅达到共识，说我们起来一起建造吧，共识产生了，而且是主动的要做。你想想看，我们教会里面是不是很多人是被动的？卖啊卖啊卖！我在讲的时候，小弟弟就点头了。好，你是不是刚刚点头，对不对？点头，好，都这样，叫你也会很被动的，不要找我，老师你不要找我，我有空一定会来。大部分都这样，他们不是人，他们是奋勇向前的，这是多大的一个激励啊！最后达成共识，而且是奋勇，达成共识才是重点，最后奋勇是他所表现出来的样子，这才是真实的达成共识。最后很重要的二十节，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请注意，你看那个主词又改变了，刚刚他在讲我，现在在讲什么？必使我们亨通。他把荣耀给所有的百姓，给所有的百姓。然后呢，这一些三巴拉这一些人起来抵挡的时候呢，起来说话的时候呢，他是我跟你们说，是我，什么意思？一个领导者当有问题的时候，不是找发言人来挡。哎，你看我们现在政府官员 或者说那些外面那些有的那选举的那些人哈，只要运到事情哦，我不知道，我从报纸才知道的，啊，这个事情哦，让我的发言人来发言，哦，他会交代一切，没有几个人愿意主动跳出来挡子弹的。然后呢，哦，事情做得很好就跳出来啊，这个是我根据哦，我们怎么样的哦，好事情都是他，啊，只要坏事情就叫后面的人出来挡子弹，都是这样子。这什么叫做负责人啊？这什么叫做带领者？这搞不清楚啊。他不是，三巴拉这一些人，这一些既得利益者起来攻击的时候，我对他们说，他没有说找我的发言人来跟你们说，没有。然后呢，得到恩典的时候，他怎么说？我们全部得到，不是我得到，有责任他扛，有恩典全部是老百姓的。你看这多大的一个激发斗志、引爆热情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方法，就是这样子。所以坚定的信心、勇敢的负责，也就是他最后的一个步骤。在小小的这一段，小弟帮他分析成这六点，不仅在教会里面，在外面的工作依然可以用，依然可以用。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结论，啊，保罗这样子引导我们说，啊，腓立比书我们可以看一下1:27，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怕他有事情，不怕他有问题，但是我们只要同心一个心志，腓立比书1:27，我们这样，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的不在那里，或不在那里哈，等一下1:27哈，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的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我希望我们在这样的分享结束的时候，我再给我几分钟，我来做一个看看我们问题的一个分享。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其实很简单，虽然这边的分享好像似乎讲到的是带领者，其实我的意思是每一个人都在你自己的岗位上面都是一个带领者，你要对自己负责，你要跟神负责，你要带领你的家人，带领你周遭的人，有大的有小的，其实都是某个阶段的一个带领者。所以我们今天真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刚刚讲过尼西米他愿意面对问题，所以这问题就不是问题。我们真教会，我希望尤其我到我们大同教会是我的母会，是我一心能够信仰能够建立起来的开始的起始点，就在这个地方。我更愿意来跟这边的弟兄姊妹跟长职负责人们来分享我看到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看下一章，这是以色列啊建国的时候的一个图。1917年，我为什么从这个1917年呢？因为这是1917年刚好是在北京啊真耶稣教会成立的开始的这一年，我用这一年来看，真耶稣教会开始成立，就我们说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国，所以我就用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在1917年还没有以色列国，1946年开始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呢，美国为了要答应他们，就是说，犹太人爱因斯坦的1.mc²这样子的一个原子弹的一个公式，要给美国人制造原子弹，协助他们制造原子弹的一个条件，就是他要求美国在战后呢要帮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已经灭国了2000年，从耶稣基督主后70年就灭国，就没有以色列国这个国家了。但是很奇妙的，因为信仰的关系，这本圣经的关系，竟然让以色列人在没有国家的2000年当中依然能够存在，而竟然最后是靠着科学的方法让他们复国。所以在1946年的时候呢，终于世界大战结束，两颗原子弹打到日本去的时候呢，同盟国战胜了以后呢，美国要答应这个条件，就弄了5个地方让他们成立国家，其中一个地方是中国的上海，还有一个北非的腓尼基，那个以前的腓尼基的地方，当然其中一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就是当时的巴勒斯坦。所以为什么以巴战争？以巴战争，因为以色列国当时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是巴勒斯坦国，结果呢，美国人就刮了一个地方，好，你要巴勒斯坦国，那就巴勒斯坦变成你的国家。所以呢，为什么以巴战争？ 那种简单讲了，外国我那一般的比较俗一点的话，就去加官庙公。啊，这不能人的国家，啊，以前嘛，你来做人的国家，啊，要把人家赶走，啊，当然会打仗嘛。所以有时候你想想看哦，以巴战争为什么战争那么久？所以1946年来的时候呢，到1947年就开始这样蓬勃发展。啊，蓬勃发展也是周围的600万的戴阳事件，大家应该都听过那个独眼龙啊。如果年纪大一点就知道，戴阳是以色列的将军哈。那个时候1946年的时候呢，周遭的这一些巴勒斯坦周围的这一些阿拉伯人有600万人，以色列当时复国的时候只有30万的军队，他们就讲一定要把他赶到了地中海去，所以他们犹太以色列人呢不学游泳的，为什么？因为这样才不会跳到地中海然后游走逃走，他们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他们没有海军的，啊，当时是没有海军的啊，就是这样子呢，就这样复国了啊，这样的过程我就不讲了，一直到现在，你看巴勒斯坦越来越消失了，绿色越来越多，黄色越来越少，这就是。肉体的以色列已经复兴了，很让人这个人类历史里面是一个奇迹啊，竟然这样子复兴起来。那我们来看下一章，我们来对比一下我们真耶稣教会所谓的属灵的以色列国家。1926年刚好成立传到台湾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完全没有人，就开始突，跟刚刚那个图一样突飞猛进，从零一直到1955年的时候呢，我们从零信徒变成15062个，这是我去查出来的。这当中有一年停顿的比较少，就是增加了大概1000人，然后1000年的当中是20年又停顿了，大概只增加2000人，但至少有增加。到1976年的时候是18400人。那我们成长非常快速，就是后接下来这3年突飞猛进了，我们这3年当中增加了1倍的人数啊，翻转了1倍的人数啊，那时候突飞猛进了，刚好是经济大发展的那个时候，台湾的经济大发展的时候，我们的福音也大发展。你知道吗？天下杂志曾经评断一件事情，真耶稣教会的事情，他说台湾有一个大企业，大家都不认识他，但他是全台湾最有钱的企业，他把我们当作企业看待，他说这个企业就叫做真耶稣教会，他们的房地产全台湾没有人是他们的地，你想想看，我们400多间教会，哎，三四百间有了哈，这样子是几间，我都没记，真是你的几间我没记，我们家三四百间有了哈，光那个房地产，他说什么王永庆的资产哪比得上我们真耶稣教会啊？当过负责人都知道，我们的章只有一个章，就总会呢，总负责人就是董事长。我们地方教会都叫做分公司啊，政府是这样看的。你看我们全世界，全台湾分公司400间的，我们都归一个名哎，一个统一账号。你看我们房地产有多少，真的是台湾 number one 是真耶稣教会。天下杂志这样评论我们的，感谢神，那是 rich man 的，那等来话不及。我们在属肉上面也是 rich man 的。咱看大同教会，你这间几十几亿，你讲嘛？对吧？等于说，五六亿看走未去啊！哦，恐惊我低估了。哦，台北教会你看几亿？干那北区46间，你看几千亿？谁是我们的对手？主耶稣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呢？但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人数是怎样？我们继续看下去。成长这3年当中，经济在发展当中，主耶稣让我们成长翻倍。从1979年开始，我们就缓缓的步升。很不幸的，到2000年的时候，我们几乎停止。也就是20年来，我们几乎停止。今年2019年，我们人数现在是我查了一下，5100多人。20年前跟20年后，我们增加不到1000人。我们停滞了20几年。当然，少子化是个问题。是个问题没有错，但有问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问题是我们的福音的动力下降了，我们缺乏那种热情。我刚刚讲尼西米他哭了3个月，哭了4个月，但是他勇敢地面对这个问题，他带领大家，但是不是某一个人来当尼西米，不可能的，咱教会某一个摩羯人可做尼西米，我姓黄，他姓陈，他姓李，没有人姓尼西米。但是我们都在属灵上面都是要当作尼西米，我们都要面对，把这问题当作是我们的问题。他在第一章第6节所说的， 我跟我的父家都有罪了。我们要看待这件事情，愿主耶稣祝福大家。我们今天分享到下午分享到这里，我现在抱歉哦，真的又要讲快一点，那东西实在有点多啊，耽搁了大家时间，真的很抱歉。398首，我一生一世为主活。